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向谁去传福音，其实不是我的道。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这一两年都在写送葬节，那去年应该是写完了他的上半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被神制作成一个器皿。那下半部就写他回到中国以后开始要布道。你们知道送葬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布道家，他在三年之中使十万人信主，而且兴起了无数的这个传福音的团队，并且今天在东南亚，在中国很多的教会神学院都是他当初建立的，山东大复兴等等。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就分享他回到中国以后他在日记中记的第一篇读经的日记。我就发现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是研究神学的，我研究尼陀森弟兄的神学，研究贾玉敏的，但其实送葬节我们都认为他没有什么神学好研究，因为他主要是布道，让人就是悔改，然后他的讲道都是很简单的，我有他整个的讲道总集那么厚，我其实要写他但放在那我都没有全看，因为我觉得他一般讲道都是比较简单，就是神迹启示特别多，然后洁净的生活，第一他那种洁净的生活完全为主燃烧的生活我们也做不到，然后他的那个上帝给他的那种能力医治的恩膏我们也没有，所以这个人离我们很远。当我在具体写他过程中，我看他日记，他每一天的日记他有的时候陆陆续续写，但他日记中记了他对圣经、对中国社会、对人性深刻的认识，只是他知道这一切以后，当他传讲的时候单单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悔改之道。所以我们就发现神使用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包括像滕金辉啊，那个王永兴啊牧师啊都跟我提到过宋昌杰，都说听他一篇道一生都有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27岁写的一篇读经日记，而且这篇读经日记只讲了这9节经文。今天我要快快的讲，希望不超过时间，因为它是很完整的，我不能讲一半。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只有这9节经文，而且这9节经文我不仅写过文章写过诗讲过道，但当我来看宋昌杰的他从这9节经文里面得着的，我真的是很震撼。最大的震撼不是对圣经经文理解的震撼，是你如何体贴耶稣的心肠。我们作为一个读神学的，特别是我是做语文的，我肯定能把圣经经文解剖得很详细，可以看各样的资料，但是你若没有耶稣基督爱的心肠在里面，那都是枉然。我们来看他是怎么一句一句来看，为了时间关系我就比较少说废话，先给你们看他的字迹。他的字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是很小很小的毛笔字和钢笔字，就是11月18号，就是1927年，他是刚刚回到中国，然后回到老家新化，他写的一篇日记。我们看， 下面写的话就是 这些话都不是我写的，全是从他日记里面，最多加一两个字让你们看得懂，因为他是半文言文。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一句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写到告诉我们五条。第一条，耶稣是寻找机会布道，而非等候机会，和我们常常是不同的。我们是等候机会，耶稣一到了犹太人的节期，他知道这是一个节期，他就不断的在寻找机会，精心的寻找机会，需要向人布道。我们是不是精心的寻找机会向人布道呢？比如你们昨天晚上做这个就是新春，那就是寻找机会要去布道。如果新春最后你们就是自己吃吃喝喝嗨了一场，那就不是寻找机会，或者说是把设计者牧者们寻找的机会给白浪费了。他这个意思就是寻找机会而非等候机会。第二，众人所在即其布道的机会，就是众人在的地方就是你布道的机会。这你根据他这第一篇，可以说是第一篇对圣经的分析之道，就能看到后来他这一生，虽然他的一生非常短暂，他这个时候27岁，他44岁就回了天家，所以他都是赶到众人所在的地方，什么地方人多他就去什么地方布道。第三，病人所在区域即其布道的地方。我们向谁布道？我们一般会去所谓好土的地方布道。我们心中的好土是什么好土？哎，这群人很温文尔雅，这群人很慕道，这群人他很 open， 然后我们就去布道。对于那些特别麻烦的人，无论是他生活中有很多麻烦，还是性格中有很多麻烦，关系中有很多麻烦，我们会远离他们。但是宋尚杰在读这段经文看见耶稣去什么地方布道，是病人所在的区域，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城，他没有去耶路撒冷最圣殿里面，他没有去耶路撒冷法利赛人在的地方，或者没有去那个文士所在的地方，他是去就是聚集着那些要饭的啊，那些残疾人残缺的，就是不能进圣殿的。你不要以为所有残疾的有贫病的人他们就是很软弱脾气很好，你错了，他们是有病的，很软弱，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常常是非常的仇恨社会，甚至表现出来的是不信任。所以有病的人所在的地方，耶稣认为是布道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啊，在你的环境中，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地方是有病的地方？第四，他说会点即其乐园。什么是会点？就是肮脏污秽的乞讨的地方，因为他去的是他的乐园。哎呦，我突然觉得我从来看这句经文没有想到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所有最肮脏最让你不舒服感觉不好的地方是你的乐园呢？显然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在教会这个特别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同样追求的弟兄姊妹中间是乐园，然后鼓足勇气跑到那个有需要的地方去传一下福音就赶紧回来了。你没有享受待在那个无论是环境还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污秽的地方，但是当一个要拯救灵魂的人却是以那个地方为乐园。这是宋尚杰为什么会从美国回到当时的中国，因为他其实日记中记了很多，他很喜欢美国，很喜欢那种就是大家的敬拜啊，特别美国乡村里面那种比较纯粹干净的基督教生活家庭生活他非常喜欢。但他回到中国，他回到家里他们家是兄弟姐妹非常多，亲戚非常多，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给他定的亲，你要看他日记你就知道 他和我们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所以所有你觉得最污秽不堪的，最不想去的地方，不仅是身体，包括精神，但是耶稣确实去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第五条，他说顺俗循机。我们经常信了一段时间都是属灵人，我们都是按照属灵的方式，不屑于社会的世俗，但是耶稣却是，你看他节期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本身也是当时他们那个地社会的一种世俗方法。甚至有一段时间网上有争议要不要过圣诞节，对吧？有很多很属灵的比较，就是基要派的，甚至有一些我非常佩服的一些老传道人都劝我说，是不是你还过圣诞节啊？其意思就是说圣诞节已经污化了，我们不该过，而且耶稣也不是生在那一天。圣诞节现在都是物欲的，都是买东西，连教会里面也喜欢互赠礼物。那我为此也考虑了很久，但是这就是，你看他这里就讲顺俗循机。圣诞节也许已经不是你灵里面觉得完全应该的样子，但这个节期聚集了人群，这个节期使我们有布道的机会，我们就去布道。最重要的不是争论一个节期该不该过，最重要的是得人灵魂。这是所以他说耶稣精心寻找机会来亲近穷困无告者，不是等穷困无告者来找到我们面前，而是精心的寻找机会去亲近他们，并且成为其心友，心灵的朋友，知心的朋友。这是第一节告诉我们向什么人去传福音。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在这句话里面他说在京城的繁华之区，这就是他的日记原文啊，在京城繁华之区兼国民来会之期，又是众民国家的民都来聚集的时期，耶稣将何往乎？耶稣去哪里？寻自己乐悦乎？寻找自己的欢乐吗？其实我们常常基督徒会寻找自己属灵的欢乐，去一个大聚会啊，去一个什么，有的基督徒是长期跑会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去参加不同的聚会，能让自己精神上属灵上说充满饱足，这没有什么错。但如果你是一个跑会基督徒，而你不是一个跑向穷困无告者的基督徒，那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整天在跑会，他是在服事中被圣灵充满，与天父相交。他不是依靠一次会，依靠一次敬拜，依靠别人灌注给我情感上的一个好像感觉上的圣灵充满和满足。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宋长杰的一生，他几乎在家的日子很少，参加大型聚会并不多，他就是不停地去传福音，然后形成的大聚会，而不是参加一个多么高端的什么神学或者大的或者什么牧师们的聚会。所以他这里说耶稣是寻自己的欢悦吗？寻才德之名吗？耶稣是到耶路撒冷去找一群有才德的人吗？是悬欲求寿吗？耶稣是将自己那么深知这个宗教圣经，耶稣他本身是神，他当然对圣经很熟悉，他是13岁对吧，就在殿堂里面跟那些我们说大师们大牧者们讨论，他不是去把自己这个圣经知识或者什么去寻受啊，来讲一通让你们来。而且他还有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人肯定要想一想，耶稣是访友圆通乎？耶稣是到处交一下朋友然后非常圆通的处事吗？ 宋兆杰这一生都不圆通，他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也得罪人，经常他被批评不会处事。但是他从他一开始，我发现他就没奔着这个方向走。他说耶稣是访友圆通乎，耶稣是寻交重要人物乎。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先是寻求和一些重要的人物认识，重要的大牧师认识，重要的地方官员认识，总觉得那个可以给我们打开服事的大门，那个可以给让我们来影响这个社会。其实错了，真正影响这个社会的是你里面神的话和神的心。所以他说耶稣急于寻求的，在这个地方寻求什么呢？是寻求贫困无告者。他贫困，而且他无处求告，寻求众人不遇到之处，众人不想去的地方。你去到那个就是毕士大池子旁边，第一那边很肮脏，第二你去了人家都问你要钱。我们也经历过乞丐都拉着你，我记得我一次那时候刚回中国不久，我看到乞丐，我一给钱，旁边我妈说你可千万不能干这事，后来我不听他的，最后就拥上了一群，就是那小孩哦，一群跟着你，给了钱也不走的，他就一直跟着你。然后你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说的对哦，然后应该听我妈的。现在我发现，如果是耶稣有这一群跟上来，应该怎么样？不是说光给钱，就会蹲下来和这些小乞丐询问他们，关爱他们。但我们是匆匆逃离，我那天真是匆匆逃离。耶稣还去什么地方？贫困无告者，众人不遇到的地方，众人不遇到的地方还有很多，贫困无告者也有很多。你去哪里呢？去天父所特事之地。所以耶稣去毕士大池子是天父所特事之地。我相信宋尚德杰写的时候，他也想到天父特事他去哪里，就是要回到中国。他起初原来想去德国，想去很多地方。那么还在第二节，他这个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七大神迹是预示嘛，就预示着各种。那我记得我有好几个神迹都在你们教会讲过，可能不在同一年。那毕士大池子预示着什么呢？第一，这个池子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就是耶路撒冷，就神选民所在之地，是神的圣殿所在之地，也就是他说在神心所在之区，就你以神的心来看什么地方，神心所在之区。耶路撒冷代表将来的新世界。第二，这个地方他说进阳门，他前面有个进阳门，在阳门旁边哦，进阳门，故众羊出入之门。它是一个预示嘛，预示的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东西都有个预表。他说天父之羊就是贫困无告者，盖为并且呢，唯有贫困无告者才不染于世。我们看见的是贫困无告者不仅染于世，而且好像特别的愤世嫉俗，特别的不好弄。你会发现啊，特别不好弄，假如他心里有很多苦毒的话是最难弄的。但他说最不染于世。那么怎么叫不染于世呢？他说因为他们呢是专心寄望乎天父，贫困并且无告，没有地方可以求告，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耶稣看见的是这种人内心深处单单只能仰望上帝。而我们看见的是这些人对我们给他帮助，或者像无底深渊，帮了就好像扔进去多少东西都填不满，或者呢就是完全没有信任。所以我们看人和耶稣看人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他说这个池子，就毕士大这个池子，就是宗教，宗教者即心灵沐浴之机会，就是宗教就是让人心灵被沐浴的地方。他说这个池子的名字毕士大，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怜悯之家，因此 其实宗教，真正的宗教其实就是真神所立的宗教，就是怜悯的家。世界上的宗教常常是好像好人的聚集地，是可以有优越感的。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似乎有一种优越感，我们难道是因为好被神拣选了吗？不是，我们是因着神怜悯被捡回来的一群不配的人。因此真正上帝所设立的宗教，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上帝所设立的宗教是一个怜悯之家。所以这里不是动不动给人论断、指责、开除的地方，而是接纳、医治残果的地方，怜悯之家。第五，他说旁边有五囊，即五族归神之意也。五族，其实五这个字代表很多，五湖四海，不是说正好五个湖四个海，对吧？五就是各族来归主，这是他27岁就看见的。这就是基督教这个信仰，是外邦人都可以接到这个枝子上来，五族归海。那么我们也查经也经常讲，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的五囊代表着摩西五经，代表着律法。那什么是律法呢？律法就是上帝给他选民当时设立的一个，就写在石板上的这个律法。律法就是你遵行这个律法，你就在神的意志中。那当这个律法你遵行不了的时候，就有耶稣基督来带恩典遮盖了律法，就代替了律法。所以你进入这个律法之下，在今天这个时代就进入耶稣基督之中，因为耶稣基督代替律法来给你一个就是遮盖避难所。原来律法是避难所，你遵行了就在其中。那当你遵行不了，所以耶稣的恩典遮盖律法，也遮盖你这一切愿意在他恩典中的。所以这个地方真正的宗教，这个池子所代表的就是怜悯之家，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遮盖在这个耶稣基督之中。所以这五个囊子既是律法的代表，同时也是耶稣恩典的代表。所以我们再看第三句，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单枯干的许多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福音。那普世的信仰宗教其实是哪一些人呢？我们来分析，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第一是盲者。什么样的人是盲者？他自己知道自己看不见，而且他知道是有光的，比如他以前是能看见的，后来看不见了。生来盲者，那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是花是什么颜色，树是什么颜色，那他知道光，所以他是知道自己看不见，对吗？如果我们这群都是盲者，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盲者吗？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有这个世界，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黑的。所以他说盲者是自觉目盲者，自己知道自己目盲。所以眼睛乃是全身之光，这个在圣经中有这句话。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光的人呢，就是其实是一个需要光、需要眼睛明亮、渴望得到光的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光，他是一个盲者，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盲者，另外他也不可能求医治。所以其实这个你们会想起一段经文，在启示录里面说什么，我们要向神求什么眼药，我们眼睛有疾病，为什么要求，要让我们向神祷告求眼药？因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盲者却自以为自己不是盲者，很多眼睛有疾病却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疾病，以为就是黑暗。那这个世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什么样的人躺在那里需要神拯救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信仰呢？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眼盲的。而这些人其实就是虚心的人， 上个星期我刚刚给大家是上个月刚刚给大家讲过八福，对吧？八福就是什么是虚心的人，就是渴望要知道这个神的道的。他不是一个虚怀若谷，是一个渴望知道神的话，就渴望要光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天国就是他们的。那第二种人跛者，就是瘸腿的。跛者是乃直意动欲行而无力。什么是瘸腿的？如果你坐着不想站起来不想走路，你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瘸的，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瘸的。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人会知道自己瘸的呢？像穆道友，他会觉得自己瘸的，因为他像去我们家的有些学者，他追求这个真理，但他发现在追求的过程中力所不能及。像基督徒，他要去服侍的时候，他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发现自己真理不够，爱心不够，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瘸的，跑不动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他是要去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八福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叫饥渴慕义者。那天国呢也是他们的。而且当你要去行却行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哀痛。所以哀痛者有福，他们将受安慰。为了真道而受困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既是他们的，即是他，即其国嘛，就他们的国。所以这里就讲到，只有你去行，要跟随耶稣，你要去爱人，你要去追求真理，你要去行出真理的时候，你才会感觉自己是个瘸腿的。所以这是他看见的。因为过去我看这一节经文，好像都是讲那些非基督徒，这个世界上人，我们要去救的是什么人呢？救的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当他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自己也常常要回到信仰中来。为什么今天这个信仰好像不是我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是瞎眼而不知瞎的，因为我是坐在凳子上不起来行走的，所以我根本不觉得自己瘸腿是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下面，疯癫者。疯癫者他叫战疯者。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当时的形容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癫病、癫狂病。癫病就是在那抽搐啊，我们叫羊癫疯是吧？我们老家叫羊癫疯，我不知道别的叫什么。哎，像这种癫者呢，就力不能自制者，包括发癫发狂的，他无法控制自己，行为与心思，就心里的想法相去甚远。保罗是不是说，我想行的我行不出来，我行的却不是我要行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他是在八福中，他说自知己力不能自救者，羊癫疯的和精神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包括甚至我最近在辅导的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很容易就是发怒，当然丈夫有一定程度的冷暴力，但太太很容易发怒。太太就跟我说，她说我都知道我要忍住了就过去了，但是他说我每次温温柔柔说句话他不理，再说句还不理，然后我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就发狂。因为他每次都发狂，所以他丈夫呢最好不理他，就是不理你。因为人的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关起来。但是最痛苦的就是他妻子，因为是非常追求的，他妻子一直还现在开始跟我灵修，他就说什么都明白了，就如何控制住自己。因为他不能控制，所以他现在特别积极的追求灵修读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自救。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家的问题就出在妻子，我却觉得他们家的问题出在他丈夫。因为他丈夫至今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任何错的，他只要完全按我的意思做，我们家就没问题。但是我又没大声，我就是不理他而已。或者其实他每一句冷冷静静说出来的贬低他妻子的话，连我这样修养算不错的人听了都觉得真是扎心。那每一句话都扎心，那要控制住自己不跳起来，真不是一般的定力能做到的。 所以你看见没，就发现自己不能自救的人，他才会来寻求神，他才会对神有饥渴慕义，有一份温柔。你看上他就是不温柔的，但他在神面前是温柔的。这样的人希望连神的连续，这样的人其实在信仰中是要这个信仰的。然后讲到血气枯干者，第四，血气枯干者就是心为生欲者，就是心啊被身体所捆绑，成为奴役，我们心成为四肢的奴役，然后我们受困于金钱主义。他讲的很有意思，跟现代社会我觉得你看也没，从1927年现在2018年啊19年对，哎，你说那么多年后还是一样的，受困于金钱急，他是哪个急，这是非常中国化的，中国人那个金钱的代表不是那些数字，是饭碗主义。即心神不合者，心和神不合一，心就是你的精神和你的心思，心思和心不合一，就心中可能是向着神的，但你的思考都是你的饭碗。我们中国人你要画一个就是画一个抽象的我想啊，画个漫画怎么画中国人，就是一张大嘴上面顶个饭碗，是不是，然后你手中所做的脚上所行的都是跟着这个饭碗去的，所以饭碗主义。他说唯有病而自知者，知病而求愈者，就求痊愈者，能真正信仰宗教，否则是食教而已，就吃教的人。今天我们教会中仍然充满了吃教的人。什么是吃教的人？就到教会中拿神当作菩萨来拜的。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教会还发一些面粉啊，发一些这种东西，但是今天你发面粉没人为了面粉来进教会，早期教会请几顿饭还有人来吃，对吧，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教会卖什么呢？卖祷告，卖我们为人祷告，身份啦，工作啦，买大房子啦，买车啦，用最便宜的钱，赚到最多的钱啦，我们卖这个，为着这些利益进入教会，并且在这个信仰之中的，宋尚杰说就是食教的，吃教的，他是上教会来要这个饭碗的，这个饭碗。虽然不是一个面粉，但是比面粉大得多了，贪欲越来越大。哎，我看到这啊，我在整理的时候看到这，我都后脊梁发凉。今天我们牧会是不是潜意识中也拿这些物质的东西在诱惑人进教会呢？会的，包括我自己，我能拒绝，我就觉得最好先为你这些祷告，祷告祷告你就来教会了，慢慢你就追求主了。但是宋尚杰为什么能使那么多人信主？因为他杜绝了这些人的念头，让这些人从饭碗回到你灵魂的所依。你老重视他的饭碗，他就记得他的饭碗，你不重视他的饭碗，告诉他饭碗到这是没戏的，然后他就开始重视他的灵魂。他这里说此等人，就前面三种人，盲者知道自己眼盲，跛者想行动却感到力不从心的，癫者自己发现自己无法救自己的人，还有血气枯干者，就自己感受到自己被捆绑完全无力，要求主加力量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信仰这个宗教的，信仰这个生命，就是把宗教当作生命来信仰的。我这样的人无论环境如何，他的信仰之心永不改变，因为他已经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无救无望，他要神，实在是神是他的一切。就像我们看到耶稣被埋葬三天后复活的时候，抹大拿的玛利亚，她是被赶出七鬼的， 他在门口等他的主，哪怕主他也没有就相信他的复活，但是他所有的爱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一个耶稣身上，所以他等他。他说我即便他问园丁，我的主哪去了，你把他挪哪去了，挪哪去了他都要回来，这样把所有的希望和爱所有生命的一切灌注于耶稣身上的人才能看见神迹。所以我们看四，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这个是一个传说。所以孙尚杰说这个传说也相当于古传之宗教之预言，它的预表吧。我们知道宗教的奋兴，他这一段讲的其实挺简单，他说宗教的奋兴会啊，每个时代都有宗教的就是奋兴。前些年中国教会有一次大的复兴，后来渐渐进入冷淡，现在开始大的逼迫，大的逼迫以后呢又会有大的复兴。那在这之前又有很多宗教，这就是基督教这2000年有很多次复兴。他这里举到几条，他说每一次的复兴，我们来读一下这里。哎呀，哎，为什么我每个动你们没动啊？对，这里宗教的，他用奋兴这个词，他说宗教奋兴世世居有，该持之新潮，即宗教是新潮，就该持每次他说被那个天使搅动的时候，就新的潮啊，这个半文言文大家能懂就行了，跟我们现在用词不太一样。他细查世史宗教新潮，就是细查这个历史啊，仍有定期的一潮有一潮之效果，一潮有一潮之依力。马丁路德之时有宗教教育之革命，就马丁路德时候的宗教复兴是以教育为主的。那约翰卫斯理的时候的宗教之复兴是社会改良为主的。那么他说今世宗教之复兴呢是怎样呢，今后这个宗教改革的精神之改革，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复兴呢就不再是教育和社会改良，而是人的精神。这绝对是预言啊。其实今天教育也好医疗也好社会都在做了，今天基督教做的是你精神，就是你精神整个，什么是精神，就是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嘛，人生观嘛，所谓三观改变。他说是三观改变，他说世界乃一病者，患病多端，每次宗教之革命必有疗治之效果，普世完全疗治之日，即天国降临之日。世界宗教之奋兴亦然，个人之奋兴亦然，真正的基督徒需时察己罪，日求灵性之奋兴，一日奋兴不足，需毕生奋兴，教会需做灵性合一之奋兴，需时刻奋兴，切不可失奋兴之机。奋兴之宗旨即在乎灵性之疗治，因世界之症太多，故需日日从事灵愈。这段大家能懂吗？我觉得这篇日记适合在你们教会分享，为什么呢？我们教会肯定大半都不懂，因为他们一般我们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他很多是不太读书的，那我就不能这样来分享。这个总体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一个教会普世教会还是我们一个个人，因为社会的毛病很多，所以你要时时复兴，日日奋兴。那你日日奋兴，你就不能靠一次大复兴，而是每一天的奋兴知己罪，每一天今天改这点明天改那点，就像整个历史社会历史也是每一次改一点，都改好的时候是我们完成了地上的工作，见主面那一刻，主说你是我忠心的仆人，阿们。这是我们所要的。好，我们看第五条。我是不是讲的有点快啊？要不快我们讲不完啊，我们就今天精力集中讲快一点。 第五条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这句话，他说病了38年意味着什么呢？他说四肢难动，因为他是瘫痪者，四肢难动，金钱尽消。前面讲了38年，你有的钱肯定是用完了，该治病啊等等都用完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是亲友尽离，亲友都离开了。患病38年，所望者即水动，虽水动也无望，因他人捷足先登，但其人之望仍不绝，日复一日，所梦者所思者即水动时得先下耳。你想他钱没了，朋友也没了，亲人也都离开了，但他没有离开这个毕士大池子是什么原因？38年仍然心中有一份盼望，这种人是我们要去寻找传福音给他的。所以他有问题他跟你吵，那这种人是传福音的好土。他没问题，他行事为人非常端正，他觉得自己一切都很好，这种人才是硬土。他只是听听，所以他说38年他都盼望着这个池子水能动，自己能下去，也就盼望着一某一次的宗教复兴，某一次上帝的医治临到的时候，自己能身在其中。好，第一我们看分啊，他特别分享了一件事，他说耶稣在重病者面前，毕士大池子周围肯定有很多的人，不是这一个病人，他重病者之前，他最关注的是最绝望的病困者。我们通常是捡容易传福音的，我们觉得比较容易的比较好说话的先传，其实我们恰恰是先碰硬土却放着好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好像很容易信啊，但我就是攻而无破，多少年我们都折腾那几个人，我们的教会都不能成长，我们个人传福音没有果效，因为我们不是按照耶稣的原则向最绝望的病困者传福音。他说他的双目，就讲耶稣的双目是世上最可爱的，满目惧爱。所以当耶稣去向最绝望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满目审判指责，他是满目惧爱。如果我们常常能思想这一位站在病了三十八年，又脏又可怜又穷，而且脾气还挺大，你看他问他什么话他都不顺着讲的，这样一个人面前却满目是爱的时候，我们就能调整我们教会以及我们个人传福音的心态。然后他说该患病者就是世之代表，就这个38年瘫痪者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世界患病已久，四肢难动，只知自罚自枪自杀，就这个世界他只知道自己窝里斗，我们说。所以他说一本世界史战史耳，整个一本世界史如同一本战争史，这就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他自己动不了，他改变不了，他只能，你想一个瘫痪的人他能干什么？他除了，如果他再不怀有这个希望，他只能恨自己吗？杀自己，他杀不了什么别人。所以他这样来看这个世界，我从宋尚杰的这种看法里面，我真的是重新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世界很多让我不能理解甚至鄙弃的一些问题，不是这个世界可憎，而是这个世界可怜。我们看他特别分析了亲友尽离，就悲观主义。为什么分析这点？因为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亲友尽离。他说他用了很多不知凡几，那我把它改了，因为太文言文了大家可能不明白。不知凡几的意思就是说不知有多少，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他讲了几点。他说真基督徒，什么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是以基督的生命来挽救人无望绝望，用基督的生命来给人生命的。我们是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比较绝望的文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们喜欢佛教啊，喜欢道教啊，都是出世啊，看淡啊，看人生如梦啊，都是用的这种方法。但真正的基督徒却是人生有梦，梦且会实现，因为耶稣基督，这是真基督徒。所以他后面有些问题，我今天也借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思，究竟有多少是消极的基督徒？你我是消极的吗？觉得这个世界没办法的。那么在消极之中又有多少还抱着希望的基督徒，还抱着神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抱着这种希望的一中间又有多少就像这个病患者一样，他觉得我们还抱着希望神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动自己的身子，我们坐在那怎么样，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只是梦思的基督徒，就是梦想啊，祷告主啊，你改变这个世界，我就待在这，我是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有多少？那么这种梦思的基督徒，当你宗教梦境，比如说发生很多事，包括这个世界，再想想都已经那么多年了，神好像也没改变这世界，世界上罪恶越来越多，梦一静怎么样，就呻吟的基督徒。我们多少基督徒是整天在那唉声叹气的基督徒，一看到这个世界就唉声叹气，哎呀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行了，就像酒精老太太一样，说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糟糕，不是今天越来越糟糕，因为人的罪性不是今天越来越多，是罪性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罪性。你看见今天很糟糕，其实你要真正去查历史，过去也没好到哪去。还有他说，所以真的我觉得他非常尖锐啊，他多少宗教梦境只能呻吟的基督徒，又有多少他一直在呻吟，后来看到哎，其他宗教好像比较灵而自怨自责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时代哎，看到科学救中国好像比较灵，哎，今天看到国学救中国好像比较灵，还有那个五四时期看到共产主义救中国好像比较灵，因为他们很有热血。而我们发现哎，我们的神，哎呀，我们给神的一个借口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属魔鬼撒旦的了，抛弃了我们，只救我们这些人就行了。这种消极性以至于看到别人的宗教比较灵，或者去拜别的偶像，或者将我们的信仰和世俗的偶像掺杂，把成功神学啊、物质主义啊等等都掺杂到我们的信仰中来，或者就干脆改信别教。我们虽然还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信儿女教的、望子成龙成凤的、信名利教的、信金钱教的、信修养道德教的，有没有？我们用别的方法代替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想改变自己和改变这个世界。那他又说有多少38年日日俱望，每天都盼望，日日俱无望，每天都失望的基督徒啊，我都觉得这本书写出来以后，这些真是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基督徒的一个反思。又有多少做梦以自慰的基督徒，就天天在那做梦，用做梦来自我安慰，沉浸在宗教梦之中，沉浸在所谓赞美敬拜的很嗨之中，而不去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向那最贫困无告者，不去跟随耶稣基督赤脚走遍这地。有多少人将大使命高高挂起作为一个标牌，但是天天做梦进行大使命的？ 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在这集有几个排比句，因为也是问我们自己，说耶稣之目，他的眼睛所关注的是那些似乎在绝望而却不觉的，即望视觉而仍不觉之穷困者。就耶稣眼睛看的是似乎绝望，其实他里面却还没有断绝的穷困者。这就是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们有这样的心肠吗？我们有呵护那将残的灯火不熄灭的心肠吗？对一个灵魂，对一个世代，我们有这样的心吗？还是他将残的灯火赶紧给他盖个盖子熄了，我们重点一个呢？他说非为见之，就不是只是看见，而且还知之，对世界，对人，对这个世代，对这个社会，我们看见不稀奇，去知道它，见而不知有何益处？你看见这些问题，却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你有什么用呢？你看见，他说，你知道它，却不知道它的之深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它的情况。知道他的难过，却不知他里面的苦际，里面在绝望之中深处还有不绝望，还有希望，还有盼望，还有呼号。你若看不见又有什么用处呢？你如果为知之深且行就知，他说你不仅要知道他的这个世代的深处的问题和深处的行，而且你要行怎么样去就近那贫困者，就近这个有病的时代。因为他说为行之，他说耶稣说那个宋尚杰说耶稣是行就之，他不仅走向那个贫困者，而且像问他，要跟他说话，问他，问之且未问之，就你要痊愈吗？这是他内心中那个希望的核心。虽然他觉得我根本，你问他的时候他都说，哎呀，我根本就痊愈不了嘛，我根本没人送我进去嘛，等等的，但耶稣知道他里面还是要。你我碰到一个38年病瘫没人照料的人，你能问得出这句话吗？你肯定先问他，哎呀，你家人都到哪去了，哎呀，你怎么这样？你需不需要，饿没饿？我给你买个饭啊，给点钱啊。我们会知道他内心深处，他不是要的家人，不是要一顿饭，不是要金钱，也不是要一个新的路子，他要痊愈。他说非为问未知，他不仅是为安慰他，而且要给予他希望，不仅是给他一时的希望，一地的希望，而且是要给他完全的希望。这是我们的救恩，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宋尚杰在这里他的体会说，不是先投自己的名片，不是先 要去传福音了，或者到这个向这个社会传福音了，先把自己做成一个名人，或者讲讲我有多少学问，我曾经是啊什么 CEO 还是什么玩意的。耶稣也没说我已经救过多少多少人了，那我现在再问你，他有介绍他自己吗？没有。而且估计这个摊子也不知道他是谁，要知道的话他肯定求他了，他没有。他说也不问金钱为医费，然后也不晚语未知。我是发现金，看一下，哎呀，我得快点，不能讲例子了。你不是用安慰的话啊，不符合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也安慰他点皮毛，不是。他说直接问他，你要完全痊愈吗？其所给之希望，不是破坏之希望，乃是建设者。非逆言者，乃是就是他不是给一个打击他破坏他，而你今天就是要下地狱的，而是告诉他你今天可以被救的。 不是光给你一篇道理，而是他有行为的，我让你起来。他不是讥诮的，哎，你看你38年都躺着，你就是没信心，你不向神求，他不是这样的。他问他，你要痊愈吗？是诚恳的，他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不是暂时你现在可以路子换得好一点，或者暂时用人来帮你架起来一下，进去敬拜一趟，而是让你永远的痊愈。然后他说，对于这些人，就是这个摊子，他说法利赛人曾救之乎，也曾靠近他。这是他的想象。法利赛人代表什么？很懂律法的。而士之，其实这个士之，他就是文士。文士也曾经问过他。我相信宋尚杰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想到的都是中国。对于中国这个病人，有很多理论系，就这个圣经理论的，也曾靠近他们，给这个中国传过福音，也曾来询问过这个病症，祭司也曾看见这个人的这个状况。但是耶稣他说虽不愈之，什么意思？耶稣今天没有在这里搞一场医疗大会，也没有在这里马上请人来帮他动手术。但是耶稣其实他这样问他的时候，指其爱心及爱言，足使病者生出无穷希望。这里宋尚杰在总结医，就是这个信仰来医人疾病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宋尚杰一祷告，哗，好多人瞎子看见，瘸腿站起来。我去采访都是这样的。但其实耶稣宋尚杰在学习怎样使这个病人，他要让这个病人有信心。所以他一般都前面叫人，你今天先上来悔改，你要得医治先上来悔改。他要有这个信心今天能得医治，他才敢上来把他所有犯的罪都说一遍。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愿意上来来把自己赤露敞开的说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太相信你今天有这个信心要得医治，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得医治的。所以跟今天的医病大会为什么不同，我就在琢磨啊，为什么宋尚杰他医病不直接祷告医病，非得让人上来要悔改透了，所有欠债的都还钱，偷东西的也还，杀人犯也站起来说我确实什么杀了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是真希望，而且真有那个里面那个希望开始要医治。他说唯有耶稣是用爱心及爱言足使病者生出无穷希望。他说天与地角，就我们说天涯海角，都有爱国者，都有不远千里来慰问，来慰问这个病人，也是慰问这个中国的，他都有不远千里来慰问的。只有基督徒是没有医病之能力的，我们没有一套治国救国之良方，我们没有一套拯救今天经济的良方。但基督徒只有什么呢？就像彼得说，我只有将我认识的耶稣给你。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一大堆方针给出去，那我们所做的其实和世人那些不远千里的爱国者没什么两样。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耶稣的爱心及爱言，所以有这个爱心及爱言，我们就能够使这个国家，使这个灵魂失丧的人心中生出无限的得救的盼望。病人回答说嘛，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所以他说唯穷困急者能吐真情。他说这句话是这个世界最精的话，就最精最核心的一幅画。我这人从来没有想过这点。你看他怎么分析的啊，世界以宗教为事业求福的这个之基， 就世界啊，是把宗教当作一个求福的事业，以宗教为天堂之券，入天堂的门票。所以呢，宗教就互相证经为生涯，竞争为生涯，就对佛教啊，甚至法轮功啊，基督教啊，甚至在基督教内的各个派别啊，都互相证经说我是真的宗教。为什么要证经这个呢？因为我是真的宗教，我可以使你蒙福，我可以让你真的上天堂。每个宗教都这样讲，互相就增进。他今日宗教教门不知凡几，互相请诈，人人为求福入教。因为这种宗教间的正经竞争，不是真正在信仰上按照耶稣的来讲，所以造成了我们以福来引诱人入教，以至于他们下地狱。因为你用这种世上的福气来引诱人看重世上肉体的享受，看重世上心灵的贪欲，所以我们是领着人入地狱。因此他这里才讲，他说人人求福而入教，只入教得福必霉运也。何等犀利的指出了我们今天的宗教。他说故今日伪称能行异迹，就异能就是神迹啊，他不喜欢用神迹两个字，他都用异迹。伪称自己能行异迹的宗教甚多，我认识很多法轮功的，他们主要就跟你讲什么里面有个轮子怎么转啊，病得医治啊，你觉得他完全是假的吗？我也不这样认为，有真有假，但这都是魔鬼撒旦的一些虚谎。用这些东西，如果基督教也用这些东西来勾搭人，就是我们哎，你信了基督教你就有福了，就是挣钱了，然后你遇到什么事一祷告就好了，然后你病全得医治了。如果这个是应该是你跟随主的时候你自然的平安，自然的神对你的怜悯，而不是这个信仰的核心。如果你以这个引诱人，他入基督教和入佛教，还是入法轮功，还是入共产教，还是入国教等等的，都是一样的。他看看哪个是神灵，哪个神给我的东西多，问我要的东西少。我姨妈一直都不能信主，原因她跟我说老传那个袋子。我说你传了袋子，你没信你就不放呗。他说那问题是我总要信的呀，信了总要放的呀，那放了钱我现在没什么事，他总要等到他觉得就是说放钱进去捐钱，跟他从教会得着的要比例，要算一算哪个值哪个不值。他是跟我是因为亲人讲得很直接，但是这种想法多少人心中都有。所以他说世界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信宗教以救自己，谁能够像摩西一样舍己而救民呢？谁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救人而不顾自己呢？救自己的宗教乃是假宗教，救人的宗教乃是真宗教。他今日之宗教居救急者，无怪乎上级也。因为耶稣说过，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失丧自己的性命。因为你救的是什么性命呢？救的是今天肉身短暂的生命。你再救你今天你什么病都得医治，你也会死的。你今天有无数的财富神赐给你，你也只能睡一张床吃三顿饭，而且那张床最后也不能睡一辈子。你就像我每次都要想想我买好的墓地，最后也就睡那一小块，还不定睡多少年。问题是给你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主的，主都给你，你也吃不了几口。当你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年纪越来越大，吃的越来越少，能走的地方越来越近，是这样吗？ 所以凡要救自己的宗教是假宗教，因为这样的宗教使你只看重短暂的今生的人生，而不看重永生，而不看重天父的心意，使你不在天父之中，你当然不会看见他人，不会爱他人，不会让你的生命激发出对整个人类甚至这个社会以及他人的爱和扶持，这就是假宗教。第三，今日宗教乃自立宗教，就是说今天的宗教是自力更生的宗教，自己努力的宗教，他以神必持人，就神必保，就是我们说天酬勤者，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把这种思想也带入基督教信仰，上天肯定是要帮我的，上天怎么能不帮我呢？上帝怎么能不帮我呢？我去打拼，一起找工作啊，上帝一定帮我的，让我胜过那几个没那么爱主的或者不信主的人。基督徒有如插上一双鹰的翅膀在地上觅食，而且把其他小鸡的食物全部抢了。你说上帝天父能允许我们这样吗？如果允许，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就不是一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神。所以他说，当遇到宗教失败，什么叫宗教失败？就是我们认为宗教就是要给我们得好处的，当我们发现失败以后，我们就疑惑神之不自顾，就神不顾我们，或者神顾不上，或者神不理我了，不管我，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肯定就去找别人帮帮忙了。就像我，当你来祷告不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也要去拜一下别的，有没有？心里当然会用。而且他说，真基督徒者宣道播种而已，收成与否是人是天，就是神，而非人也。这个就是病者欲自下而不能，就是那个瘫子他想自己下到水中却不能。真宗教者其实也是如同这个瘫子一样，来要神来帮助，仰望神。好，我们快快的下面几条说，病者望人救之，今日之宗教以信者众为定评，就我们人数信的越多越好，但求多这件事情只足以阻止真道也。就如果你只求人多，什么能使人最多？就是求福，求地上所有的好处，像其拜菩萨一样，他就使人多，这是肯定的。拜一下要比舍己跟随主容易的太多了，因为拜一下不付出什么，拜的灵就拜你，拜不灵换一个拜，满世界那么多神鬼佛的，我一个个拜过来，所以才会像台湾现在如此之多的拜拜。病者当水动之时投之，哎，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水动的时候为什么后下的人，就是当这个当这个奋心的风，或者说这一个宗教的这个甚至宗教的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或者新的一个浪潮起来，不管是福音派浪潮，还是后来我们说五旬派，就是灵恩派浪潮，当这些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后下的？因为下去的人都把自己的毒留在里面了，后下去的人他是反被毒了。哎，我觉得真是这样。任何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宗教运动，都里面后来就是起初是完全圣灵开始的，但后面都有很多毒素。所以呢，他说病者每次失望徒增其失望之心，病久了就病成习惯了，病乃最难除者，就是你病成习惯的这个病是最难除掉的。第八条，众人争着下水吃，一个复兴运动，或者一个新的思潮，一个新的救国治国的良方等等，不管当初是有科学啊、宗教啊、文化啊等等，他说众人都争着下池水，不知谁先，所以呢，得 得医者也不可得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众人都纷纷下去，究竟你是被神救了呢，你还是被别的救了呢，还是你自己好了呢，都很难说。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也是啊，就是跟着热闹冲过去了。也有的人，我知道我有个朋友，他什么都拜，然后他说挺顺的，但他根本说不清是谁给了他救恩。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单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这个道理。你传了一堆，也许他看中的是你跟他讲的儿女积福，也许他看中的是你跟他讲的怎么去找工作。你以为那些都是辅助的，为了他信主，其实他最后信主的这个事情忘了，记得的都是前面的。众人争下，必有误以为不动为动者。众人争下，故才有微病得愈。就有的人很小的病得愈了，那么众人为之深知浊业，就是夸张的。就在医治大会上，或者我们的见证后来传的加油添油加醋的非常多。众人争下，只争嫉忌之心，嫉妒。然后病者区区数语，把宗教之弊描写无疑。他说这个就是这么这个病人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人下，这区区数语就把宗教的弊病，这个世界的弊病，也是把今天你我的弊病描写无疑。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后背跟我一样出汗呢。27岁1927年讲的话，今天仍然针对我们今天。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好，一种就是不自信。什么叫不自信？就是人人都有得救的机会，但是呢，常常我们不觉得我们真的得救了吗？有的人反复在问，神真的救我吗？真的不得救？真的得救吗？有的人病得医治，他祷告完了好像好点，然后又好像不好点，就这个意思。他说依赖性，人云亦云，不知自责。你就会发现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他说，哎，谁说什么什么，谁说什么什么，哎，谁怎样怎样，他不是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思考这个信仰并且得着他。第三个，怕死。宗教信仰为忘己者不畏死，舍身取人见义勇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仅仅是我信耶稣就得好处，这个比较容易。所以很多受洗的人多，跟随主的人少，得福的人多，愿舍己的人少。但是真正这个信仰的，我们说好处，真正这个信仰的福气是要你舍己跟随的。但是我们都怕死，怕舍己，怕丢了自己点什么，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信了一辈子也得不着这个信仰给你的那个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也得不到那个从天而来的能力，也得不到那个至始至终越来越旺盛的信仰的热情。原因是你怕死，你怕舍弃已有的东西，所以这是怕死。他说不顾艰难前进，因为他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想想这个人都瘫了38年了，他很怕起来的，从来都不会走路了，而且还拿起褥子走，这个地方说不定还要占位子的。你想想要饭的地方要不要占位子啊？拿起褥子走了以后，我要没得好走不回来呢，我要站起来站一半倒下去了呢，那不被人笑话吗？那万一我站起来拿褥子走了，人家说我之前在这要饭都是骗的呢，你有想过吗？任何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句话是不容易的。他说但只有不畏艰难前行，若只是苟安就会起不来。如果你哎呦这样也还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反正在地上呢也还行，到天上呢在后排坐一下也可以了， 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我有张天上的门票，地上呢也还 OK， 两头都还 OK， 就挺好了，挺知足的。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其实你就站不起来。然后他说席，你站不起来你就空着手，你也不能举席。他说席，这个席子啊， 是所持以握着，就是你所倚仗的来依靠的这个东西。他说你所倚仗依靠的东西应当是举起来而不是握下去。那基督徒倚仗依靠什么呢？十字架，救恩。所以救恩不是让你放下来让你躺的，就哎，我总算我有这个救恩了，我肯定能上天堂了，就是我的底线。它不是让你躺的，是让你举起来，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没有说过躺在十字架上，躺在十字架上，举起十字架。他说衣食乃人所吃，就吃饭穿衣是人所依靠的，但他说人应该当将吃饭穿衣当成就是健康身体的一个资源，就让自己身体健康的资源，而不是一个躺卧的，更不要求于衣食，就是你不要被衣食所囚困。教育乃这个世界所持的，当正心教育以为育智之子，就是正心教育是为了培育我们的智慧，认识耶和华的智慧，管理这地的智慧的资源，而不应当被囚于教育。他说家庭乃世之所持，家庭是我们世纪这个世界形成的最小单位，当栽培家庭以灵魂实验之所，就是说我们在家中来学习我们灵魂的成长，我们心灵的成长是在家中，而不应当囚于家庭。这个家庭不应当是我们的拖累和囚困，而应当是我们在这个家庭中等于是个实验地，让我们的灵性增长。我们看第六，人之身，就人之身乃有生命之实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甚至非基督徒，它里面也有神的形象，其实他说也是有生命之实价，不当握实价上。尤其这个是对于基督徒，因为他这里讲的都是宗教嘛，宗教就是我们信仰中的人，你不是握在实价上我有了救恩，而是要举起十字架。今日之宗教只知握十字架上如信十字架而能得救之宗教。哎呀，我这一看啊，就信耶稣的十字架就得救，这个我们都觉得挺对的是吧，非常正常。但是他怎么说，他说真宗教非握十字架乃起立之也，就起来将十字架立起来。所以耶稣也说什么，背起你的十字架跟着我走。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看十字架的人就病得医治。如果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躺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是放在地上的，那那些非基督徒慕道者怎么能看见十字架呢？又怎么能得救呢？我们教会怎么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呢？怎么能成为明灯闪耀呢？你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高举十字架并且行走的话，你所信的这个十字架，你所信的这个信仰又如何来向人做见证呢？因为他这是说真宗教非握十字架乃起立之也，与举十字架之真神而行之。我们是要与举十字架的这个基督与他同行。今日教会所以不兴者，即无举架之真神也，只握架之仪式也。今天他说宗教不，我们今天的宗教，我们的基督教不兴旺，不能够让人复兴，原因是我们是躺在十字架上，我们中间没有高举，没有那个举着高被高举的十字架，我们是举了，但是呢他待会会说举了你还要行走，你没有那个行走着举着十字架的真神，而只是一些仪式， 躺在十字架，躺在救恩上的仪式。好，举起，也有起来，以举席为事业。他说有举十，以举十字架为事业的。啊，我都觉得我都不敢把它写详细了，然后发表一篇文章，一发表人都对号入座，我这日子算没得过了。所以我都用他原话，那不是我说的啊，再跟你们说一遍，这不是我说的。他说举起，一有起来，以举席为事，就为事业。基督教主义，他说基督教主义非举席主义，不是就举十字架的主义，他说乃是负架而行之主义。不是说你高举十字架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而是要高举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行走。行走在哪？行走在这世界上，这才是基督教负架。所以他说席，就这个席子，这个三十八年躺了三十八年的这个席子，就像基督教啊，就像十字架之外表，就是他预表乃十字架。他说其身，就是这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这个人，其身其实才是十字架的内表。就是我们有很多事业，我们有很多赖以生存的东西，还有很多恩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哎呀，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跟随主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是背负十字架，这都是外表。好，真正的十字架的内表就是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好，遵神旨，就遵守神的旨意，是负架之内表，就背负十字架的内在的就是遵守神的旨意。而爱人是负架之外表，你里面是要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你里面的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的内在。那十字架外在的表现呢？你背负十字架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能够爱人。唯有忘己而冒死遵神旨意者，能付之以行。所以他说世之徒，就世界的徒弟，跟随世俗的徒弟，举架也无用。耶稣非只是命令人举起席子，乃是希望人要有所举以行。就举什么东西，你行走，你去爱人，你去做什么，你举着什么，就你举着什么，为了什么来行走。他说如果人以举席为事业，就没有什么益处。但如果遵行神的命令来读经祷告，将这种把这个举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作为一个精神，来去爱人，来去爱这个世界，来去就近贫困者，这个才是重点。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迟了。第九，举神架乃难，举神的十字架难，举人的十字架好像，就举神的十字架和举人的十字架都是很难的。能够举神的十字架，才能举人的十字架。不能举神的十字架，就不能举人的十字架。什么意思？你不能在神面前遵神的旨意，你就不能爱人。简单说，所以神人两者是相同的。就像我们耶稣就说：“我的架，我的轭是轻省的。”而且他也说：“人当爱神，爱人若己。”耶稣此言与其他的言语，就是圣经经文啊，是相合的。那最后我们看一个，就是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他这里说耶稣之爱心就忽然令这个病者忘记了自己来听到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因为他爱他，所以他才会听他的。第二，耶稣之爱语，爱的语言让他忘记了疼痛，他忘记，他对他说：“你要痊愈吗？”就那种爱的语言，耶稣之爱力，爱的能力使他忘记了病而站起来。耶稣之神意，从神来的旨意，命令其人反真如无病，就命令其人行走，就是返回他原本的人是要行走的，就如同无病。此四种令病人是忘记自己是病人，也 使用因在病痛久了的不用的生命力，故经起力。所以他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神所放在里面的能力和生命力，这种能力就是你越使用越大，这种能力使人可以牺牲生命来爱神，这种能力可以使人爱别人，这种能力使人是越有奉献牺牲，越有这个笃信这个信仰，而且越得这个激励。所以这个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这种就是能从瘫痪中站起来的能力，能从无望绝望中起来而行走的能力，能爱神爱人的能力，能牺牲自我能舍己的能力，是要越用越多，并且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和它的精彩。今天很不好意思的是耽误了很多时间，但是我是希望把它原原本本的分享给大家听。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何等感谢你，你是这样来开启也来带领颂赞节的，你也借着这一篇分享开启和带领我们这些人。主啊，你知道这个世代，你也知道我们这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实在是瘫痪38年的人，我们盼望你今天来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起来跟随你，你让我们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各样的难处，忘记自己的病痛，忘记自己已经习惯了瘫痪，而能起来跟随你。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应当是在瘫痪中的行尸走肉，不应当是一个宗教外表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应当是跟随耶稣来背负十字架而行的。前恩主，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恩待这个教会，真是从根本上来翻转这个教会，翻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为你癫狂，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